第十回，金寡妇贪利全受辱，张太医论病系穷源。话说金荣因人多势众，又兼贾瑞勒令赔了不是，给秦钟磕了头，宝玉方才不吵闹了，大家散了学。金荣自己回到家中，越想越气，说秦钟不过是贾蓉的小舅子，又不是贾家的子孙，复学读书也不过和我一样，因他仗着宝玉和他相好就目中无人，即使这样就该干些正经事，也没得说，他素日又和宝玉鬼鬼祟祟的，只当人家都是瞎子看不见，今日他又去勾搭人，偏偏撞在我眼里就闹出事来，我还怕什么不成？他母亲胡氏听见他咕咕唧唧的说，你又要管什么闲事，好容易我和你姑妈说了，你姑妈千方百计的和他们西府的李阿奶奶跟前说了，你才得了这个念书的地方，若不是仗着人家，咱们家里还有力量请得起先生吗？况且人家学历茶饭都是现成的，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的嚼用呢，省出来你又爱穿进体面衣裳，再者你不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一年也帮了咱们七八十两银子，你如今要闹出这个学房，再见着这么个地方，我告诉你说吧，比登天还难呢，比登天还难呢，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玩一会儿，睡你的觉去，好多着呢。于是金荣忍气吞声，不多一时也自睡觉去了，次日仍旧上学去了，不在话下。且说他姑妈原给了贾家御赐辈的嫡辈，名叫贾黄，但其族人哪里皆能像宁荣二府的家世，原不用细说，这贾黄夫妻守得些小小的产业，又时常到宁荣二府里去请安，又会奉承凤姐并尤氏，所以凤姐尤氏也时常资助资助他，方能如此度日。今日正遇天气晴了，又知家中无事，却带了一个婆子坐上车来家里走走，瞧瞧嫂子和侄儿。说起话来，金荣的母亲偏提起昨日贾家学房里的事，从头至尾一五一十的都和他小姑子说了。这黄大奶奶不听则已，听了怒从心上起，说道，这秦宗小杂种是贾门的亲戚，难道蓉儿不是贾门的亲戚？也别太势利了，况且都做的是什么有脸的事，就是宝玉也犯不着像他到这个田地，等我到东府里瞧瞧我甄大奶奶，再和秦钟的姐姐说说，叫她评评理。金荣的母亲听了觉得了不得，忙说道，哎，这都是我嘴快告诉了姑奶奶，求姑奶奶快别去说吧，别管他们谁是谁非，倘或闹出来怎么在那里站得住，要站不住，家里不但不能请先生，还得他身上添得许多嚼用来呢。黄大奶奶说道，哪里管着这些个，等我说了看是怎么样，也不容他嫂子劝，一面叫他老婆子瞧了车坐上，竟往宁府里来。到了宁府，进了东角门，下了车，进去见了尤氏，哪里还有大气，殷殷勤勤续过了寒温，说了些闲话，方问道，今日怎么没见荣大奶奶？尤氏说，他这些日子不知怎么了，近期有两个多月没有来，叫大夫瞧了，又说并不是喜，那两日到下半日就懒得动了，话也懒得说，神也发腻，我叫他，你且不必拘礼，早晚不必照例上来，你静养养吧，别有亲戚来，还有我呢，别的长辈怪你，等我替你告诉，连荣哥我都嘱咐了，我说你不许累啃他，不许招他生气，叫他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他要想什么吃只管到我屋里来取，然后他有个好歹，你啊再娶这么一个媳妇儿，这么个模样，这么个性格，只怕打的灯笼也没处去找呢，他这为人行事那个亲戚长辈不喜欢他，所以我这两日心里烦，偏偏的早起他兄弟来瞧他，谁知他那小孩子家不知好歹，看见他姐姐身上不好，这些事我不当告诉他，就受了万分委屈，也不敢向着他说，谁知昨日书学房里打架，不知是哪里附去的学生倒欺负他，里头还说些不干不净的话，都告诉了他姐姐，婶子你是知道的，那媳妇谁见了人有说有笑的，他可心细，不拘听点什么话都要酌量个三五日夜才算， 这病就是打这儿用心太过上得的。就要听见有人欺负了他的兄弟，又是恼又是气，恼的是那狐朋狗友搬弄是非调散卧肆，气的是为他兄弟不学好不上心念书，在那样的学房里吵闹。他为这件事索性连早饭还没吃，我才到那边解劝了他一会儿，又嘱咐了他兄弟几句，我叫他兄弟那边府里又找宝玉去，我又敲着他设了半盅燕窝汤，我才过来了。婶子，你说我心焦不心焦？况且木金又没个好大夫，我想到他病上，我心里如同针扎的一般。你们知道有这么好大夫没有？竟是听了这一番话，把方才在他嫂子里那一团要向秦氏理论的盛气早吓得丢在爪哇国里去了。听见尤氏问他好大夫的话，连忙答道，我们因为听见人说什么好大夫，如今听大奶奶这个病来，病不得还是喜呢。婶子倒比较别人混治，倘若治错了可了不得。尤氏道，正是呢。说话间，贾珍从外进来，见了金氏便问尤氏道，这不是恒太奶奶吗？金氏向前给贾珍请了安。贾珍向尤氏说，你让大妹妹吃了饭去。贾珍说的话便向那屋里去了。金氏此来原要向秦氏说秦钟欺负他兄弟的事，听见秦氏有病连提也不敢提了。况且贾珍尤氏又待得甚好，因转怒为喜的又说了一回闲话方家去了。金氏去后，贾珍方过来坐下，问尤氏道，今日他来又有什么说的？尤氏答道，倒没说什么，一进来脸上都正有这个恼意思的，只说了半天话，又提起媳妇的病，他倒渐渐的气色平和了。你又见他连吃晚饭，他听见媳妇这样的病也不好意思，只管坐着，又说了几句话就去了，倒没有求什么事。如今且说媳妇这病，你哪里寻一个好大夫给他瞧瞧要紧，可别耽误了。如今咱们家走的这群大夫哪里要得，一个个都是听的人的口气，人怎么说他也添几句文化说一遍，可倒殷勤得很，三四个人一日轮流着，倒有四五遍来看脉，大家商量着那个方，吃了也不见效，倒弄呢一日三五次换衣裳坐下来起来见大夫，与病人无异。贾珍道，可是这孩子糊涂，何必又拖拖换换的，倘若又着了凉更添一层病还了得，任凭什么好衣裳又值什么呢？孩子的身体要紧，就是一天穿一套新的也不值什么。我正要告诉你，方才冯子英来看我，他见我心里烦问我怎么，我告诉他媳妇身子不大爽快，因为不得个好大夫断不透是喜是病，又不知有妨碍没妨碍，所以我心里实在着急。冯子英因他说他幼时从学的先生姓张名有事，学问最渊博，更兼医理极精，且能断人的生死，今年是上京给他儿子捐官，现在他家住的呢。这样看来，或是媳妇的病该在他手里除灾也未可定，我叫人拿我的明天去请了，今日天晚我未必来，明日想一定来的。且冯子英又回家亲替我求他，务必请他来抢的，等待张先生来瞧了再说吧。尤氏听说心中甚喜，您说后日是太爷的寿日，到底怎么个办法？贾珍说道，我方才到太爷那里去请安，今请太爷来家受一受一家子的礼。太爷应说道，我是清静惯了的，我不愿意往你们那是非场中去，你们必定说是我的生日，要叫我去受些众人的头，你莫如把我从前住的英志文给我好好的叫人写出来刻了，比叫我无故受众人的头还像百倍呢。好或明日后日这两天你家就要来，你就在家里好好的款待他们就是了，也不必给我送什么东西来，连你后日也不必来。你要心中不安，你今日就给我磕了头去，倘或后日你又跟许多人来闹我，我必和你不依。如此说了，后日我是不敢去的了，且叫赖生来吩咐他预备两日的宴席。尤氏因叫了贾蓉来吩咐赖生照例预备两日的宴席，要丰丰富富的，你再亲自到戏府里请老太太、大太太、二太太、 而你亮嫂子来逛逛。你父亲今日又听见一个好大夫，已经打发人去请了，想必明日来。你可将这些日子病症细细的告诉他。贾蓉一一答应了出去了，正遇着刚才到冯子英家去请那先生的小子回来。您回的，奴才放到冯大爷家，打扰老爷明天请那先生去。那先生说是刚才这里大爷也和我说了，他今日拜了一天的课才回到家，此时精神实在不能支持，就是去到府上也不能看脉，就得调息一夜，明日务必到府。他又说，医学浅薄，本不该当此重剑，因冯大爷和府上既是已如此说了，又不得不去。你先替我回明大人就是了，大人的明天着实不敢当，还叫奴才拿回来了，哥替奴才回一声吧。贾蓉复转身进去，回了贾珍尤氏的话，方出来叫了赖生，吩咐预备两日筵席的话。赖生答应，自去照例料理，不在话下。且说次日午间，门上人回道，请的那张先生来了。贾珍遂沿入大厅坐下，茶毕，方开言道：昨日承冯大爷示之，老先生人品学问，又兼深通医学，小弟不胜清敬。张公道：晚生出笔下士，只是浅陋。昨因冯大爷示之，大人家弟谦恭下士，又曾呼唤，不敢违命，但毫无实权，被曾汗颜。贾珍道：先生不必过谦，就请先生进去看看儿妇，让仗高明，以示下怀。于是贾蓉同了进去，到了内室，见了情势，竟贾蓉说道：这就是尊夫人了。贾蓉道：正是，请先生坐下，让我把贱内的病症说一说，再看脉如何。那先生道：依小弟意下，既先看脉，再请教病源为是。我初到尊府，本也不知道什么，但我们冯大爷不必叫小弟过来看看，小弟所以不得不来。如今看了脉息，看小弟说的是与不是，再将这些日子的病事讲一讲，大家斟酌一个方，可用不可用，那是大爷在定夺就是了。贾蓉道：先生实在高明，如今恨相见之晚，就请先生看一看脉息，可治不可治，得以使家父母放心。于是家下媳妇们捧过大银枕来，一面给情势靠着，一面拉着袖口露出手腕来。这先生分伸手按在右手脉上，调息了治数，凝形细枕了半刻功夫，换过左手亦复如是。枕毕了，说道：我们外边坐吧。贾蓉于是同先生到外边屋里炕上坐了。一个婆子端了茶来，贾蓉道：先生请茶。茶毕问道：先生看这脉息还治治得不治得？先生道：看在尊夫人脉息，左寸沉数，左观沉浮，右寸细而无力，右观虚而无神，其左寸沉数者乃心气虚而生火，左观沉浮者乃肝加气滞血亏，右寸细而无力者乃肺精气分太虚，右观虚而无神者乃脾土被刚木克制，心气虚而活空活者因现精精气不调，夜间不寐，肝加血空气滞者因肋下痛胀，月性过期，心中发热，肺精气分太虚者头目不时眩晕，营卯间必然自汗，如坐舟中，鼻土被肝木克制者必定不思饮食，精神倦怠，四肢酸软。据我看这脉，但有这些症候才是，或以这个的为喜脉，则小弟不敢闻命矣。旁边一个贴身服侍的婆子道：何尝不是这样呢？真真先生做得如神，倒不用我们说了，如今我们家里现有好几位太爷老爷瞧着呢，都不能说得这样真切，有的说倒是喜，有的说倒是病，这位说不相干，这位又说怕冬至前后，总没个真话，求老爷明白指示指示。那先生说，大奶奶这个症号可是重委耽搁了，要在初次行进的时候就用药治止，只怕此时已痊愈了，如今即使把病耽误到这地位，也是应有此灾。以我看来，病倒是有尚有三分治的，吃了我这药看，若是夜间睡得着觉，那时 又添了二分拿手了。据我看这麦西，大奶奶是个心性高强、聪明不过的人，但聪明太过，则不如一世常有；不如一世常有，则思虑太过。此病是忧虑伤脾，肝木忒旺，精血所以不能按时而至。大奶奶从先行进的日子，问一问，断不是常说，必是常常的，是不是？这婆子答道：“可不是，从没有说过，或者常两日三日，以至十日不等，都常过的。”先生听到，是了，这就是病源了。从前若能以养心调气之药服之，何至于此？这如今明显出一个水坤火旺的症候来，待我用药看。于是写了个方子递于贾蓉，贾蓉看了说：“高明得很，还要请教先生，这病与性命终究有防无防？”先生笑道：“大爷是高明的人，人病到这个地位，非一朝一夕的病后了，吃了这药也要看医缘了。以小弟看来，今年一冬是不相干的，就是过了春分就渴望痊愈了。”贾蓉也是个聪明人，也不往下细问了。于是贾蓉送了先生去了，方将这药方子并脉案都给贾珍看了，说的话也都回了贾珍并尤氏了。尤氏向贾珍道：“从来大夫不像他说的痛快，想必用药不错的。”贾珍笑道：“他原不是那等混饭吃酒惯行医的人，因为冯子英和我们相好，他好容易求了他来的，岂有了这个人，媳妇的病或者就能好了。他那方子上有人参，就用前日买的那一斤好的吧。”贾蓉听毕了话，方出来叫人抓药去，煎给秦氏吃。不知秦氏服了此药，病势如何？且听下回分解。